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名开始旧约概论小先知书，今天是第八堂。那这一堂我们会分享西番雅书还有哈该书。好，首先我们一起来看西番雅书。在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边就有很清楚的介绍，他是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眷孙西番雅。所以西番雅他是西西家的眷孙，那他和约西亚王呢，等于是约西亚是他的堂叔，但他们的年纪是很相近的。那在他的名字西番雅，他的意思就是神所隐藏的。神在那个时候特别西番雅传非常严厉的信息，那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必定会来到，那个审判要来到，但是神把他所宝贝的要隐藏起来，所以在愤怒中神仍然满了怜悯。那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看见是的，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王室的成员，王室的成员。那他写作的年代和地点呢，他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他是在犹大，然后他所写作的年代呢，就是在犹大王西西家的年间，所以大概在主前630年。那在王下22、23章，历代志下第34和35章就讲到这一段的背景。那我们知道约西亚他是一个好王，那他的父亲亚门是一个坏王，后来很短的时间呢就被等于是别人把他杀掉了。所以约西亚王呢是在他8岁的时候他就登基了。然后在这张图表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哈，他8岁登基，他过了8年，就是他在16岁的时候他开始寻求神。所以约西亚王呢是神所得着的一个器皿哈。然后在第12年的时候呢，他竭尽全力除掉偶像。那我们看见说西番雅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好王好一起呢，他们在那里来服侍。所以现在看一下他的背景哈，这个就是讲到他的背景。当犹大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好王，那他开始寻求神，然后呢他除去这些的偶像。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他第8年、第12年啊，最重要的是第18年哈。那在第18年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复兴。那在这个背景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西番雅他应该是在约西亚王开始这些复兴工作的最早的这个阶段。所以他虽然外面有一些的除掉偶像，有一些的这个宗教上的改革，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人如果只是外面的改革里面没有改变的话，那神的心是不满足的。所以神借着先知西番雅来告诉他们，不只是外面需要改变，更重要要很彻底的把里面改变。那他讲到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表示说他们当中还有这些拜巴利的基马林这些祭司，所以我们看见说需要把他们完全的除尽。好，那借着西番雅神的话临到犹大的余民，那促成了约西亚王在第18年的时候那一个大的复兴。所以他写作的目的刚刚讲了，外表宗教改革不能代表内心实际的回转跟复兴，所以先知呢他很直接的揭露百姓真实的情形，他们真实的情形还是远离了神。其实最可怕的是远离了神， 没有了神，真的是在一个荒凉，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情形的里面，并且神严厉的指出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这是即将临到，是必然要临到。那劝诫这些子民呢，他们应该要悔改，要归向神。那所以这是西班牙他写作的目的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在南国，约西亚王，然后有一段时间的复兴，但是后来整个来讲呢，他们又回到一些不好的情形的里面，那最后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耶和华的日子在第一章14到18节这么短的几节经典里面呢，就提到了8次。那整个西班牙书总说到了有12次之多。那耶和华的日子呢，是发怒的日子，是恶人痛哭哀嚎的日子。那他要必然要临到哈，但敬虔人可以在神发怒的日子隐藏起来。所以隐藏起来，那这就是西班牙它名字的意思哈。那幕后的选民呢，也要归回蒙福。所以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向着恶人，那这是可怕的。但是向着爱他、愿意归回的子民呢，那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蒙福哈。所以神的工作，他借着创造没有完成的，他借着救赎来完成，救赎没有完成的，他借着审判，他一定要完成他的工作。那耶和华的日子是献祭的日子，是惩罚的日子，是悲哀的日子，是耶和华的大日，是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吹角呐喊的日子。那这都是在西班牙书里面所写的哈。那也讲到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掳掠的日子，万口颂神的日子，他是清净罪恶的日子，洁净罪恶，他是默然施行拯救的日子，他也是归回的日子，归回的日子。那这是他的要字哈，或者要词。第一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第二个要词呢，就是愤怒。本书说到神的愤怒，讲到责备和审判，那他在这卷书里面呢，比其他的先知书更为严厉，更为可怕。好，那我们下面看一下他的要节，那这些就是很关键的经节哈。像一把钥匙能够把这卷书能够打开的。那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看见讲到堕落中的警告。那第一章第4节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那这个我们刚刚读到，所以整个来讲他们当中还有这些拜偶像的，那今天神的心意是要借着审判要把这些都除掉。那我们也真的知道，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以后，他们再也不拜偶像，所以神的工作最终做成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第一章第7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对，这个祭物呢，其实是预备了犹大，那犹太人，那他们呢成为这个祭物。在第二个段落看见说荒凉中的呼召哈，在荒凉中的呼召，第二章第3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所以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你才能够认识神的生命，神的性情，能够讨神的欢喜哈，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也就是说在他发怒的日子寻求耶和华的，神把他们隐藏起来。那西班牙书3章第 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国，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起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第三个段落，我们看见他讲到复兴时的那个赞美，神有审判，但是呢，神也带来他的安慰，他的复兴。第三章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所以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做成，他的应验不单知道他们要归回，他们能够重新开始有敬拜神的生活，那到最后真的是经过了很长的年日，经过主完成救赎的工作，最后神还有一个大的复兴要临到。三章十四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应当满心欢喜快乐。所以今天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是的，到有一天有一个审判的大日会来到，但是对于所有那些不信的，那是一个何等的可怕，神的审判要临到，而且借着审判他除灭仇敌，完全的把仇敌除灭。那但是呢，对于神的儿女来讲，这是我们要欢喜快乐，这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好，第四个段落呢，讲到说永不离弃的爱，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在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很难想象哈，我们的神因我们喜乐他会欢呼，那因为他实在是爱我们。我们若是真的是表达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孩子那种爱，那只能摸到一点点，他们喜乐有时候我们会欢呼，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位神全能的神，他会因着我们喜乐他欢呼。他这边特别讲到默然爱你，那另外有一个翻译是说到我要在我的爱中安息，在他的爱中他能够安息，他做成他荣耀的工作。那在西番雅书第六个大段，我们讲到他的信息，那认识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有几个方面他严责拜偶像的恶行，他警告他们耶和华的日子必定要来到。那第三个，他预言国度时期的祝福，因为神他的圣洁与公义，他必定要审判他的百姓的罪恶和堕落。那同样呢，因着神的慈爱还有他的信实，他怜悯他赐福这些愿意归向他的子民，他隐藏他们在审判的日子，保守他的子民。啊，第七个大段我们就讲到这卷书的分段。那这卷书呢可以分作两个大段，特别就是第一个大段是耶和华日子的审判，他讲到审判的来到，那又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章第四到十八节讲到审判犹大国，那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审判外邦国。那审判犹大国说到耶和华审判日子，他的日子来到的原因，然后讲到日子呢是怎么样的情形，有一些的描述。审判外邦国他这边提到了有十个国，什么加萨、亚斯基伦、亚斯图以格伦等等，那摩亚、亚门、古实、亚述，最后讲到亚述。那在这边呢就讲到外邦十个国家神要审判的。 那第二个讲到耶和华日子的安慰，就是第三章，那这是论审判的目的。神不是没有目的的就让审判临到他的子民，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审判有一个何等荣耀宝贵的目的。所以他在这卷书里面讲到审判的原因，西番雅书以神的公义与他们不义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来表示他们受罚不是无缘无故的。那这段呢是公义性的安慰，使他们得知神乃公义罚罪的神，认识到神是公义的，你们因为犯罪，所以神他来审判。那审判的目的呢，西班牙他在六个方面来陈述这个审判的目的。那第一个讲到颂赞主名，那这是第三章第九到第十节。然后第二个讲到除尽罪污，三章十一节，留下余民是十二十三节，他清除仇敌十四十五节，施行拯救是十六到第十九节，他建立国度这是第二十节。所以从这六个方面，神借着审判，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其实神也在安慰他的百姓，叫他们知道为什么审判会临到，那这么可怕的日子会临到，最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成为像是奴隶啊。但是呢，神借着审判做成他的工作，神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他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他默然爱他的子民。那这个爱，其实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神在他的爱中，他能够安息。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而且呢，他的爱是积极的爱，是能够把我们爱进他荣耀的心里面。那这是西番雅书，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下面接着分享小先知书第八堂的第二部分，就是哈该书。那在小先知书呢，它总共写作的年代大概是400年，所以我们认识它大概分成了三个阶段。从写作的年代大概主前800年到主前400年，那这三个时期呢，第一个时期我们称作是亚述的时期，因为亚述帝国在那个时候是最主要的。那在时间呢，大概就是主前800年到主前625年，那625年就是尼尼微城，就是亚述的首都哈，被毁灭的时候。那第二个时期呢，称作是巴比伦的时期，所以亚述是亡于巴比伦主要哈，然后呢，巴比伦是另外兴起的一个帝国。那在这个时期是主前625年到主前538年，那538年就是巴比伦被灭的时候。那最后一个时期呢是马代波斯时期，所以它的时间呢就是在巴比伦被灭亡之后，一直从主前538年一直到主前400年，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时期。那第三个时期呢，我们知道也是这些被掳归回的子民，这所有的事情发生哈，是在第三个时期。那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认识到，哈该书他写作就是在第三个时期，因为哈该书特别是针对的对象呢，是这些被掳归回的子民。那我们可以从这里认识一些他的背景哈。那另外有两位先知也是在这个时期，那第一个就是撒加利亚，那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卷就是马拉基书哈。所以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是另外两卷书，是在被掳归回以后向着这些子民所写的。那当然这些小先知书它有它的背景， 但是呢，这些信息是超越时代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读的时候，我们说神向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是借着这些先知书，他仍然向我们来说话。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住者还有实地。在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拿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所以他的对象就很清楚，然后他的整个的日期呢其实是非常确定的，就他说预言的日期。哈该的名字，他的意思是我的节期，我耶和华的节期，那特别就说明他何等的渴望神能够恢复他的节期。这些百姓被掳之后，他们已经失去了能够敬拜神的地方，也失去了就是说神为他们所立下的这些节期。那在写作的年代跟地点呢，他写作的日子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是在主前第520年，所以整整呢所有的时间呢只有3个多月，所以在6月1日、14日、7月21日、9月24日，所以讲到他在这5天的日子呢，特别他传了5篇的信息，所以这是很确定他里面有告诉我们的。那在74译本呢，认为诗篇137还有145到148篇，那这些都是归国后的诗篇，那作者就是哈该还有撒迦利亚。那他写作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背景，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在被掳的人中，我们认识这个但以理书是在被掳之地所写的。那但以理呢，他得着神的启示，他在神面前认罪祷告，那他的祷告感动了神。那我们知道神在古列王的时候呢，那这已经是马代波斯哈波斯王，那开始他激动古列王的心，许可这些被掳的子民他们可以归回。那第一个阶段是有大概50000人，那这50000个人呢，他们跟所罗巴伯，这是带领他们的哈，他是犹大省的省长，那他率领他们呢来归回。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们大概是在以斯拉记，特别哈，我们需要来配合着来读，我们就知道他的背景。那在所罗巴伯他们一同的率领下回国，那这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第二年开始呢，他们就重建圣殿，所以他们回来第一件事，他们重建祭坛啊，这些都有属灵的讲究，非常的重要，需要恢复祭坛，然后他们重建圣殿。那圣殿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当地很多这些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是虚假的，他们说我们也要参与建殿的工程。那所罗巴伯他们拒绝了，因为知道能够参与建殿的工程不是这些随便的这些拜偶像的，那他们呢是没有资格能够参与建殿的工程的。那但是他们就去诬告，那真的是用很多的方法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手软，到最后呢，这个古列王他们下令叫他们停工啊。那大利乌王第二年，那一直停了大概有15年的时候，那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来讲呢，在停工的年间，犹太人他们本来就是很聪明，到今天他们都很会做生意的，他们不能去建殿呢，停工了，那这一停停了15年，然后呢他们开始盖造自己的房屋，他们做生意，那他们归回了，他们也看到有很多都是荒废的，有很多的 那主要呢，他们开始就顾到自己的生活，他们就忽略了，忘记了神的殿仍然是荒凉的。所以这就是当时候的背景，他们认为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哈该书好几次提到这个，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神兴起哈该，兴起撒加利亚，那来激励他们，要鼓励这个神圣的工程，你们要起来，你们要继续的建造，你们不要害怕。虽然仇敌用各样的诡计在他们的四围，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手软，那仇敌是叫他们要停工，但是神的心呢，是要激励他们不要停工，你们要完成神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他写作的目的，要鼓励归回的渔民继续努力重建圣殿，完成归回的使命。所以大利乌王第二年520年主前，那在建殿停止15年之后呢，经着哈该，因着撒加利亚的激励，那百姓呢，他们就真正的开始重新开始这个建殿的工程。那从到了主前516年，大概就是4年之后，就把整个圣殿建造起来了。那所以这是借着他们先知传讲激励他们，那这个目的呢，我们知道其实今天神正在建造他的殿，那这个圣殿所预表的就是预表到教会，那整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扩大，神正在建造。那这个建造的工程，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单顾自己的事情，我们忽略了神的家，神的殿这仍然在荒凉的里面。我们听见先知所发的呼召，今天这个话仍然说在我们的里面。好，第四个大段我们看见要治，讲到省察，讲到刚强，讲到建造，讲到荣耀。所以从这几个要治，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哈该书它整个的内容了。好，那叫省察，要认识自己的情形，你们要刚强，你们不要后退，不要害怕，你们要建造，然后呢，带下是神的荣耀。第一章第四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天花板的房屋，那特别就指的是比较高级的奢华的，他们自己能够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神的殿仍然是荒凉的。第一章第七节，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节，第七节和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给他们很清楚的呼召，你们要开始建造，神才有喜悦，神才有荣耀。那第二章第四节啊，这边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因为仇敌在当时候归回的他们只是少数，只有50,000人，被掳的这么多，经过了70年，他们在被掳之地，在巴比伦，他们有自己的房产，有自己的生意，耕种盖造，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这个70年，整个来讲好像都已经生根了，在那个异邦之地啊。但是呢，被可以归回，这些叫做渔民，所代表的是叫做得胜者。那你看见，就算是在这一班微小，只有第一次就是50,000个人，他们归回以后呢，四围有许许多多的仇敌，那他们想尽办法，真的是叫他们害怕，不让他们把圣殿能够建造起来。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 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的同在真的是比所有外面的环境远远的超过，有神同在就是天堂，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还要大。所以他神在这里呢特别就应许，而且告诉他们很清楚，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们不要害怕，要刚强。第二章第七节开始到第九节，我必震动万国，他说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那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人看这个恢复殿，它的整个的规模远远不能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来相比拟的。他们人数这么少，他们所能够带回来的建造的材料金啊银啊也是不够，所以他们所有能够做起来的工程呢，其实是看在人看是不如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但是神所着重的不是那个外表的，神所看重的是那个真实属灵的建造，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些被掳又归回的渔民，他们代表着得胜者。那我们知道最后神他所要得着的那一个荣耀的殿，特别就是讲到他的教会，那他的家要被建造起来，那也是一个真正荣耀的殿。好，这几节呢都很重要，那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他的信息。前面讲到说他很确定的在这些不同的日子，好，三个月又二十四天里面，他讲了五篇的信息。那我们就从这五篇的信息，我们就能够来看见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好，第一个就是省察，那这个是六月一日，那他讲的这个经节呢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借着这一段的信息教导我们，神当在凡事上居首位。第一章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们顾自己没有顾到神，所以呢他们所做的好像都是虚空的，他们赚来的放在口袋钱囊的里面，却不晓得好像是破洞的一样都失去了。那这些其实今天对神的儿女来讲，很多时候岂不是我们的光景吗？多少时候我们顾自己的事情，我们赚钱，我们所有的努力所做的为着有更好的前途更好的生活，神不是不要赐福我们，但是在这边教导我们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必须让神来居首位。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见弟兄姐妹们的见证，他们真的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学习，在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家庭各方面，神必须是居首位的。他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都只有这样的见证，神是赐福给我们的，他保守我们，不一定是外面的富足，但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也看见有多少人纵使赚得了全世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那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神在这里告诉他们要省察，要省察，你们单顾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仍然是荒凉的。好，那你们怎么样呢？要省察自己，要转向神，神必须是居首位的。好，第二篇信息讲到激动，就是六章二十四节，六月二十四日，那他的经节是在一章十二到第十五节，他教导我们呢 神的同在是最大的祝福。哈该书第一章十三，耶和华的使者哈该，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哈，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他奉了神的命令，他告诉神的子民，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祝福。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要直达帐幕在人间，他乐意与我们同在。那今天我们如果离开了神，其实我们在一个最荒凉最悲惨的情形。什么是复兴呢？神来了，有神的同在，这就是真的复兴来到。第三个讲到刚强，是7月21日，那经节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教导我们认识到神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的。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一再的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要他们刚强，不要害怕，神的旨意是必定要完成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怕仇敌那样的猖狂，我们刚强的站住，因为主已经得胜，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我们可以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征战。那第四个讲到圣别，这是9月24日，那经节呢是在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九节，他教导我们神一切的工作，神要找到对的人来做他的工。因为当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并不是那么的认识神的心意，所以需要教导他们，让律法、神的生命、神的旨意、神的性情、神的法则，神要他们能够来认识，要圣别出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这好像说，今天你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不认识这位爱我们、这位救我们的主，他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他说：“你们要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都渗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圣洁吗？”祭司说：“不算为圣。”神是要告诉他们，今天神要得着是一个对的人才能够来做神的工作。神的复兴来到，他总是先得着器皿，没有器皿神没有办法做工。那今天如果是在污秽里面，好，那我们这生命各方面不能与神的性情相合，神没有办法来用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但是他需要住在什么人的人中呢？当我们的生命性情，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愿意从污秽的里面，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神他乐意与我们同在。所以神要用他，要找到器皿，那这个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今天神要复兴他的工作，他要来，但是他先要得着合用的百姓，求主来预备我们，他们圣别。第五个讲到震动，这是9月24日，经节是在第二章的20到23节，教导我们他一切的工作都和他永远的旨意是发生关系的。第二章21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神要把一切在他以外的不属于他的，神要把他除去。所以整个的震动 我们知道最后不能震动的国，那这个呢是永远长存的。所以神的审判、神的炼净各方面，我们都认识到，因着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所以他能够来炼净我们，把渣滓除掉，不是要毁灭，乃是要除掉这些渣滓，他来震动天地，要把不属于他的都除去，那只有那不能被震动的能够永远长存。第二章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以你为印。那这个讲到宝贵，那这个里呢也讲到权柄，这里也叫表明神的自己。那我们知道这个印很多时候也代表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是那个印记。印第一个呢，当时候他们把木材打上印，然后呢顺着水流下去，到了港口，按照什么印来分别说这个印是谁的，就是属于谁的。我们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就特别认识到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那第二方面呢，这个印和印上去的那个是一样的，讲到说我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他制作我们，他以我们为印。那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所以他整个的分段呢，基本上也就是按照这几个信息来做主要的分段。那按照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他第一章呢讲到对懒惰自私的百姓，他谴责他们，那他还有劝勉他们。那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对国度其中圣殿的预言，那第三个呢是第二章的第十到第十九节对百姓罪恶的警告，那第四个大段呢是第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对弥赛亚的应许。那所以我们这些讲义里面呢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弟兄姐妹有需要呢可以到网上来下载这些读经的讲义。那盼望我们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心意。那今天神借着哈该向这些归回的子民来说预言，责备叫他们省察自己，但是神也鼓励他们，劝勉他们，不要害怕，你们要起来建造圣殿。那今天我们读了以后真知道，今天正是建造的时候，在末后的时代仇敌他是最猛烈来攻击的时刻，他不盼望他要阻止真正的建造的工程。愿神来激励我们，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先知向我们来说话，主啊，你叫我们要省察多少的时候我们耽顾自己的事情。主，我们住天花板的房子，神的殿却是荒凉的。主啊，是的，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看见这是末后世代业最深的时候。主，你来的日子那样的近，今天征战是猛烈的，但是我们要刚强，我们要起来建造，仇敌不能夺我们的心，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是的，你呼召你的子民都起来，是的，直到你的工作能够完成。我们知道这件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你正在做成那荣耀的工作，我们心欢喜，我们敬拜，我们说主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